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有生命气息，也让我们能够有自由的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求主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也在天上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现在用你自己的话来敬拜你，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个上星期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一个讲到这个信心的一些的见证人哈。那讲到这些见证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呢这些人的见证。那现在在十二章的时候，这个作者就带我们进来看到这个信心之后呢，既然看到这些信心的见证以后，我们要怎么做。那当时的人呢，是因为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碰到困难，他们是信主的犹太人，碰到困难以后就是想走回头路，想回到犹太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啊，也是一个比较不用操练信心，因为他可以有很多东西是看得到的，抓得到的，是他以前的传统习惯的东西，所以他可以回去。那但是呢，这个作者就是鼓励他们不要再回去这个以前的东西，那么要运用他的信心，所以用这些信心的例子来鼓励他们。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是进入一个新的信心的一个旅程，信心的境界里面。那么我们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被这些困难挑战，碰到以后我们开始往后退，回到我们自己的方法，回到我们自己以前相信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要来帮助我们了解。好，那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共分成四段哈。那第一段就是在基督里的忍耐，第一到第三节；第二段是在试炼中的忍耐，第十四到十七节；第三段是追求圣洁，最后的一段是讲到一些的警告或劝勉的话。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段，第一节他就讲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既然的话就是讲到前面那一章嘛，十一章的地方，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那见证了什么东西呢？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们看到哈，见证了很多，就是在一些这个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他们都能够因为信，他能够胜过这些问题，或在一些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来有指望啊，有指望。那有的是在今生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有的是在他那一生都没有得到神的救赎的，也都有，是不是？有人是被锯子锯死的，是不是？还有人什么被杀的，所以有很多这些都是碰到困难，他在今生都是没有，都最后都没有成功的哈。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靠主只有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就连世人都不如。所以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信仰，真的是一个我们要了解，是一个永远的一个信仰，而且不只是在今生的，是要延续到永生的。所以如果是讲到只有是今生，神要在我们的今生里面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最后的成功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种好像还是活在今生里面，还是一个跟烧香拜佛是很相似的啊，就是我今天来信耶稣以后他就必须要让我有一个好的结果啊，这个是一个跟我们今天的信是不太一样。所以十一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一些的见证，这些见证。那么 他十二章第一开始就说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他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个云彩就作为这些的见证人的这些榜样放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云彩是一个好看的东西，所以是一个很让人看得很舒服的，所以云彩让我们看到这些见证，这是美好的见证，这美好的见证他们都能够这样子靠着神他们来胜过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能够因为信心，因为靠着天父靠着神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不落空的这样一个见证。那所以这里讲到既有那就当，所以这是一个前后一个因果的东西哈。既然有这些见证人，所以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所以这是一个作者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劝告。那这个就是在主的里面来看这个哈，因为下面第二节很清楚就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盼望，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是从仰望主耶稣来的。我们如果是在失去信心，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了。仰望主耶稣 ，look up 啊，看往上面仰望，把这一位替我们把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位替我们发明或者开始了这个信心这个道路，也成就了这个信心道路的这一位耶稣，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成就的事情，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是不是？因为他看到啊，前面有这样一个喜乐，他就呢轻看了这些羞辱的事情，他可以 overlook， 因为他看到前面有这个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一个称赞，得到神的这个宝座的右边这样一个情形，他就轻看他的羞辱，他能够忍受人对他的这些冒犯，人对他的攻击。所以他当时这个就是帮助这些当场那个时候的这些信徒能够也来忍受别人对他们的欺压逼迫，因为他们因为信主以后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第三节就是说，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也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一种困难，在一种被逼迫的当中的时候啊，也是要同样的来思想主耶稣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来仰望他，来看到他是怎么样子经过这样一个苦难的，我们也一样可以经过这样一个苦难啊。我们今天其实坐在这里的很少有因为信仰而受到什么逼迫的哈，所以这个东西不过我们也可以用来应用在我们一些其他的困难上面哈。好啊，第二段哈，从第四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看到他继续来鼓励这些人在试炼里面呢，要来忍耐，因为当时是一些很困难，外面有一些人来逼迫他们，造成他们很多的困难。那但是啊，他这里就是告诉他，在这个东西里面，事实上是一种试炼，是一个神允许发生的，因为。他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他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人杀了，是流血，而且呢这个十一章里面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故事呢，见证呢也都是要流血的，有人被锯子锯死，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怎么样用锯子锯哈。这可能也是那罗马人想出来的酷刑啊！我想到那个在 supermarket 后面那个电锯，是不晓得是怎么锯的。所以他是说，你们现在的困难，就算有困难，可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 可见当时的人碰到的困难还没有到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既然还没有到那地步，那你就再忍一忍嘛，你还跟主耶稣比，跟这些信心的伟人比起来还差得远呢，还没有那么严重。那第五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就是告诉他们一些说，这个事实上是呢，你这个这些呢，也可以看来是神给的管教，神给你们的一些的操练啊。所以这里说，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这一段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这从箴言书第三章出来的哈。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太快的觉得说这些是别人的错，或者别人要来害我，或者怎么样。这个很有可能是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你，要来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合他心意的一个儿子儿女。那这里我想也可以插一个题，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是一样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才管他。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就像这里讲的，就是失子了。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管教孩子的话，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不是？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1到4节那里是讲到这个管教孩子的问题。他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孩子呢，要如果是孝敬父母啊，是可以在世享长寿，在世上的呢，能够享长寿。所以这个要教导孩子来孝敬父母，来尊重父母呢，这个是我们事实上是对他好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来教导孩子如何来尊敬父母，如何来顺服父母。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他，他需要学这个功课，不然的话以后他在世不长寿，而且在世界上做事情是不顺利的啊，这是主耶稣给的应许。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讲到这个管孩子的事情，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就是讲到说，我们是要照着神的照着这个主耶稣的话来管他们。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在圣经上能够很清楚，我们把神的道理弄得很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来照着神的道理来管孩子。那这个再讲回这个被管教的这个哈，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的困难当中哈，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困难，他这里讲说你们与罪恶相争哈，这个并不是讲到说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罪恶相争，我今天是不是要犯一个罪，我今天是不是说谎了，我今天是不是发脾气，不是这一个罪恶相争。这里讲到罪恶相争，就是外来的一个压迫，外来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好，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这种的情形呢可以看为是主的管教来忍受，那么也来学习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碰到困难时候的态度就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可以逆来顺受，可以在神的面前说，神你给我这个困难我很不好受，但是呢你要教我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碰到困难的时候的一种的态度。那很明显的圣经中的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人去压迫以色列人嘛，他们不是去把以色列人给毁了哈，把他们都掳走了。所以这个巴比伦人好不好？他们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不是哈，他们是恶人。还有亚述人呢？亚述人是更凶恶、更残暴的，他们都是不相信神的。但是呢，神允许他们 不但允许，而且神说巴比伦是我的工具，我要用他来管我的以色列人，神要用亚述人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所以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们没有成为神和神心意的时候，神使用这一些不敬畏神的人来管理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来看待，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很恶的老板的时候，他也是不信主的，可是又很可恶，但是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也要回到这里的话，就看到这个很可能是神来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习忍耐，我们要学习什么。我那时候我自己的经验，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我在1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那个，而且听说是很冤枉，是被输血的时候输到这个肝炎的这个细菌。那我当然很愤怒我说这个医院的医生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临到了以后呢，是一个恶事这是一个很凶恶的事情临到我们家里，让我们我是老大，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小的，那么突然一下子父亲就过去了。所以这样一个事情临到以后呢，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回来看的时候，我真是看到是神的一个，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管教，或者说是一个真的是有用的东西。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比较属于不良少年的那种孩子很不愿意不听话，然后也是很多这些很不好的行为。因为这样子缘故，让我变成说是自己需要去思想我现在要做老大，我需要做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人，我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变成一个是对我是一个祝福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我也碰过很多很不好的老板因为那时候一开始不好好上学嘛，就是学修汽车的时候，你知道修汽车的人都是很粗的很多都是很粗的然后有的都是这个也很凶的，所以碰到这些把我当学徒的这些，就是很态度很不好的，所以那么那时候也是觉得说我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为什么碰到这种虐待我的人那就是心里很不平。但是呢，我发现经过这些问题这些困难以后，我能够对别人体谅，我后来就觉得说我绝对不能对人家那样子而且我也发现说我这个人是可能是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被训一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是神让我们允许我们经过，那来训练我们，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他心意的人。那么其实就是说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在婚姻里面有一些人就会抱怨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太太或者不是我所以那我觉得上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结婚了，你们就得是两个人就得磨，就是为了这个让你的好处，让你可以这个性情会磨得更圆滑更好那么还有比如说在教会其实我在10年以前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呢，很快大概2-3年以后就进入一个很不舒服的情况有些人知道。那么后来我也跟神，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想那个打退堂鼓了我说我赶快回去我原来的教会好了，我在这里干什么？所以这个都是，但是我现在看回来，真的是我需要这样子的磨练，我需要经过这过去10年这样子一种磨练，一种神的一种管教，就是要让我把这种锐气，把这种血气的东西很多在神的面前来对付。所以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可以想你碰到的困难，你碰到的一些难处的时候 哪一些是不是真的是神来要用来帮助你的。那如果你想不出来的话，那最好赶快祷告哈，求神让你看到说这个为什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里面啊。好，所以他这里就是告诉这些人呢，你们忍受的这个事实上呢，不只是这些罪人来顶撞你们，而是神允许这些来管教你们。那圣经里面另外的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的例子，是不是？约伯是个义人，但是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这是也是一个哈。那么，虽然是义人，他最后的结果是他更认识神，他对神更清楚的认识。他从前是风闻有神，他后来是亲眼见到神啊，所以这个是他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信任他，能够相信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奉他名被召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信任他，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能够真是这样一个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也把这个万事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万事互相效力是包括不好的事情，包括灾难，包括困难，包括伤心的事情在里面，这些事情都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益处不等于好受，益处不等于是舒服，是不是？所以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一旦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认识，或者说这样一个信任的时候，我们真正得到自由，我们真正的在他里面是自由的，而且是得到一个平安。因为下面我们就看，我们到第十节，他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算是深深的父哈，这一个世界上的父亲都是管教我们，但是呢，世界上的父亲是不完全的，是不是？人都有自己的不完全，而且他有私意的。他说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所以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完全，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智慧也不够，所以我们来管的时候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管，不一定是最完全最完美的。有时候呢都还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你这么不听话让我怎么能见人啊？是不是？我出去以后怎么会有面子？你这么不听话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是啊，到底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我好啊？是因为我没面子所以他需要听话，还是说他本来就应该要听话为他好，他需要学习顺服，而不是因为说因为他不听话让我很没面子啊？这个是就我们自己可以检讨。但是这一节就讲说唯有万灵的父神管教我们是为真的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因为他是完全智慧的，他完全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晓得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对我们的管教是一个完美的，是 perfect 的一个管教，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他这个就开始带出来这个圣洁哈，所以下面有一大段是讲到要有圣洁。十一节就是开始就讲到这个管教的这个过程呢是不舒服的哈，所以我刚刚说为我们得益处呢不见得是舒服，因为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呢这个他告诉他们要忍耐，因为当时可能是不快乐愁苦。你看这个约伯的情况就知道，约伯实在是苦，他又是儿女都死掉了，而且这个身上还长了疮什么的，就是很严重，而且还有一批他的朋友来骂他，所以来指责他，来帮助他的，但是最后是变成是来指责他哈，让他更不舒服。那么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这个果子是平安。因为呢在神的面前如果学习到了以后，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使你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些患难呢，真的是能帮助我们来成为一个更能够给神用的人，也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让我们成为心中有平安的人。这个平安的果子，而且呢他说就是义。那这个义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是很怎么来很详细讲解说这个义是什么意思。这个义事实上就是说是神跟神是对的，就是神看为对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就对了，在神看来就对了，神就是义啊，在他没有任何不义，对不对？如果不是神的时候就不义。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或者说神看为就对了，照着他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人呢经过这些他就很对，在神的面前就看为是对，合神心意的人。那十二到十三节他也给我们一些这个一个实际的忍耐的步骤。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已经愿意有这个逆来顺受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呢，他说那怎么办，怎么样来这个恢复哈？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然后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这个一方面是要正面的鼓励，不要来这是注意自己的软弱，不要注意在这个软弱上面，而是注意到我们要挺起来，要把自己的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呢快要到了啊，因为还不远就有盼望。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在十字架上他看到将来的喜乐，他就能忍受啊，不然的话我觉得主耶稣一定很大的挣扎跟引诱要下来的。我真是觉得他在十字架上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很大的挣扎，他要下来，他要来，他真的是他这个神的儿子被人这样子羞辱，他一定有这样一种挣扎。但是他看到他将来的喜乐，他也看到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必须要完成。那我们就是仰望他，仰望他的这个榜样，那我们也可以挺起来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那么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啊，在我们的生理心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有了神的新生命，我们呢就不应该再活在罪里面，我们应该仰望主耶稣，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像神的儿女啊，这个是他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来强调这个我们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能够忍耐，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盼望以后，我们能够学习他的这个榜样，主耶稣的榜样，然后跟他一样的来忍受这种的一种管教或者一种困难。好，下面一大段从14到17节是圣洁啊，追求圣洁。他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这里基本上两个大的事情啊，一个是与众人和睦，一个是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圣洁在这边他提了两次，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呢是在和睦里面，神的旨意是在圣洁里面。和睦是一个跟众人有关的事情，是不是跟教会跟众人有关的事情。所以他在这地方告诉这一些当时的信徒的时候，他们在困难里面，但是他在困难里面的时候，可能这个彼此当中的关系呢就更紧张了，更不容易了啊，因为个人各顾各都已经来不及了，还要再顾到彼此的关系。所以呢他在这里告诉他们要强调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是可以连起来的啊，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是讲到你们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啊。 所以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没有合而为一的心？上去年的那个退休会的时候，陈坤华弟兄就讲，你们已经有了合而为一的心了，因为他说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表示这个合而为一的心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需要竭力的去保守它，不然的话就会跑掉的，就会不合一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竭力去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那么在教会里面，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必要追求圣洁。追求这个字哈，这个字的字根是从一个像打猎这样一个追求，打猎的一个追求哈。你说去打动物也好，去追女朋友也好，可能同类的意思哈。追求是很努力的，要花很多功夫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追求。好，我曾经有追过一个女朋友，追了一整年，然后最后她跟我说，这个我已经决定了要跟另外一位结婚啊，那是很累的事情，非常累的事情。所以追求与众人和睦啊，我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个要用到这样子一个力气。为了要打动物，有的人是为了要去打猎，守株待兔嘛，就要守在那里嘛。有很多美国人不是还什么在树上搭一个架子，坐在上头，穿着那个迷彩衣服，整夜坐在上面在那等着。我是不会去做这种很笨的事情，不过他很有兴趣，他就花这个功夫，花这个精神去做。所以，但这里是叫我们有这种的这个精神，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圣洁事实上就是在生命上有一种分别，与世界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追求与世界不一样，有这个分别出来的啊，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那他下面讲说，为什么需要圣洁？如果没有圣洁的时候，没有人能见主。那见主又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见主？见主就是跟他接近，跟主能够接近，跟他相亲，跟他来听他的话，来听他的旨意啊。弟兄姐妹都常常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呢？我现在有两条路要走，我要去找这个工作呢，还是那个工作呢？我拿到两个 offer，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那常常都是说在神的面前我要怎么做啊？我的神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能见主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能亲近他的时候，我们能了解他。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他的喜好或他的旨意？你需要亲近他，你需要跟他花时间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但是亲近的条件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要求和睦，第二个是追求圣洁，是不是很清楚的啊？因为在这个主耶稣这个讲的里面也有讲到说，如果你在献礼物的时候发现你还有跟弟兄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先把礼物放着，去跟弟兄和好，你才回来献礼物。因为在神的面前，他儿女之间的关系他是很重视的。所以这边讲怎么样能够见主，就是要追求和睦跟追求圣洁。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是看到说这个有很多好的例子哈。这个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卫在被扫罗追杀，是不是他拼命是被扫罗追杀啊？而且是一个在一种很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但是他一直是寻求和睦，他一直跟扫罗寻求和睦。他碰到他的话就会说，我主啊，你为什么追杀我，像追杀一条狗一样，我值得你追杀吗？他就一直跟他要和好啊，一心。所以他在诗篇第34篇的时候就说，如果你喜好存活的时候，你就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那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在被追杀的时候，而且是有人来投靠他，有人从扫罗那边背叛扫罗来投靠他的时候，他写这篇诗篇告诉人家说，你要追求和睦，你要一心追赶。那对这些人来讲简直是莫名其妙，是不是？因为你是被他追杀的人，我们来帮你，你还叫我们要跟他和睦啊？所以是一个违反常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追求圣洁，或者说一个这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大卫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他能够在一个包容敌人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追求和睦，因为他知道扫罗是属于神的，神所立的王啊。虽然那个时候扫罗已经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名义上他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大卫就对他有这样一个尊敬，有这样一个和睦。那也让我们真是看到，没有圣洁的人不能见主啊，追求圣洁，追求和睦，所以呢，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中间的路线的，没有一个可以脚踏两条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与他亲近，要想知道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自己还有一个私心，想要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一些的私意，或者说一些最终之乐不愿意放下的，我们然后呢，再来亲近神。他下面就讲到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的一个提醒啊。他讲到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吃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那这个地方讲的谨慎的意思呢，就是要彼此来这个来看啊，彼此来负责，或者说彼此来帮助，不要有人失了神的恩，就彼此来提醒啊。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要保持同心，为了要有圣洁，我们这一个团体的时候，要能够彼此帮助。因为呢，基督徒真的不是只有个人与主的关系啊。我们常常强调个人与主关系很重要。但是呢，神的心意是在一个荣耀的教会，因为他最后要跟这个教会合而为一的，这个教会成为他的新娘心腹，所以这个教会必须要是一个无瑕疵的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他在这里方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谨慎，彼此来观望，彼此来负责提醒，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典，恐怕有毒根生。毒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根还没有出来嘛，快要出来了。毒根的话就会生出毒的果子来，果子就是事情发生了，所以在根的时候就要小心，免得叫众人沾染污秽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来这个帮助，让我们不要产生一些问题，让大家都发生问题啊。那第十六节就讲了更多的一些的例子，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这个淫乱跟贪恋世俗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的淫乱啊，就是一个不忠心，就是一个不忠心，一个拜偶像，跟一个这个贪心。因为呢，保罗都已经提到，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啊。所以这个贪心呢，就是跟拜偶像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贪心表示你要一些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一个像拜偶像一样，是一个外在的，是一个不该是你的东西啊，是一个贪心的。所以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这个人呢，以扫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的话，他为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卖了。他为了这个肉体的需要，或者这个贪一时的贪图，他就把他长子这。那不单是因为他一时这个胜不过他肉体的这个情欲的问题，而是 他不看重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看重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所以他失去了，他失去了这个祝福。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像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因为在旧约里面提到很多这个以色列人行淫乱的事情，不是说真的他行了什么淫乱，而是说他们背逆神去拜偶像，这个对神来讲就是一个淫乱，因为是一个背叛，是一个背叛啊。所以我们看到淫乱贪念世俗基本上是讲同样的事情。好，那把自己 长子的名分卖了，就失去神的恩典了，失去神本来要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为了一些 贪心，为了一些偶像的事情，我不是说去拜那个木偶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了一些东西我们心里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心里如果还贪念的一些东西，我们不肯为神而放下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对神的不忠心或者不信任，事实上是一个不信任啊，就是我们不信任神最了解我，我不信任他替我预备的是最好的，我还要自己去贪一些别的东西，我要去抓一些这个抓一些那个，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可能不够好，或者他可能不晓得我的需要在哪里，我自己要去做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为什么是贪心。虽然这里讲到十七节，他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故事很清楚，他虽然后来一直去求雅各给他这祝福，但是没办法，雅各说我已经给了，就没有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会失去一些神的恩典的，我们会失去一些神的祝福。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以扫他还是儿子嘛，他也没有失去他儿子的名分啊，但是呢，他失去一些祝福，他失去一些他本来可以得到的一些的祝福好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得到最好的，要在永生的永远的国度里面，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得到最好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不能只看到今天眼前的一些的东西。好，最后一段呢，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对他们最后的一个警告，跟一个圣洁的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圣洁的一个原因啊。第十八节到十九节就讲到一些的现象了，他讲到这个来到的能摸的山，能摸的山是哪一个山？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故事啊。西乃山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神让他们到这个山来敬拜，但是呢，神跟他讲说不要过来啊，这你过来的话可能会出问题，会被打死，所以不让他们过来。那么因为这个以后呢，他们就很害怕，所以第十九节说，听到那些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他们说摩西，你去跟神说话就好，我们就听你的，你回来跟神跟你说什么，你再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直接去听神，因为他实在害怕。二十节，因为他们当不起命他们的话，因为神在那边告诉他们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我是恐惧战惊，因为摩西是跟神这么亲近的人，他都变成一个恐惧战惊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要来警告当时的人，说不要以为这个是以前的这个事情呢是恐怖的，那现在的主耶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都是要这样子，要来一个给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个当时这一些人呢，他们碰到困难以后，他就觉得现在的神好像没有比以前的好啊，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让他们受到一些苦难。 因为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从这个旧约来看的话，一般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碰到困难，你不顺利了，或者那个这个牲畜没有长得好了，这个土地生长不好了以后的话，是因为你犯了罪，神处罚你。所以呢，从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来看，他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啊，我犯罪了，所以呢，我就碰到困难啊。那如果他在顺利的环境里面，他就觉得说是啊，神祝福我了，那表示呢，我是在走在对的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他们一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这样子，觉得说只要是好的就是神祝福，只要是有困难就是神咒诅啊。所以呢，他要这个作者要告诉他们，要了解不是那么平常啊，他不要以为这个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是因为他不对，或者说神处罚他。碰到困难很多时候是神给他一些的经历，给他一些试验，给他一些磨练。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一个比较哈，跟这个西乃山的比较。他说你们来到的乃是锡安山啊，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啊。他说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地上的西乃山来做一个对比，一个是在地上的西乃山，而且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是让人恐惧战惊不敢接近的。但是呢，在天上，我们现在新约里面的耶稣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是来到一个天上的锡安山，是一个永生神的城邑，是一个永远长存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的人呢，那里的人口有哪一些人呢？第一个是有千万的天使，那第二就是二十三节哈，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诸长子就是有在我们之前啊到神那里去的这些人，然后也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二十四节有新约的中保耶稣，有这位为我们做中保 mediator 的人在的主耶稣在那里，还有他所洒的血，所以表示这个血呢还是长存的。主耶稣的血不是洒完以后，不是像那个牛羊的血洒完以后就干了就没有了，主耶稣的血还是永远长存，这个功效是存到永远，永远不改变。所以这个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完美。什么意思呢？亚伯的血说了什么？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被杀了以后，他的血，神说什么？神说他的血从地里告诉我啊，有声音告诉我是你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的血是一个这个要伸冤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血所说的是要伸冤，但是呢，这里说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耶稣的血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成全，二十三节里面成全义人的灵魂。因为呢，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会所或者说这个天上的锡安山里面有很多信徒，有很多神的儿女在里面，但是他们的义呢是主耶稣流血的那天他们才真正成就的，所以他们的义是从主耶稣的血所成就，所以主耶稣的血所成就的是这些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他们在这个旧约时候就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流血的时候，他们也得到诚意，也能够得到这个成为完全。所以在这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比较，一个是好像是一个律法的，不准过来就石头打死，另外一个是主耶稣的血所成立的这样一个新约，这样一个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他说你要去哪一个，你不要忘记已经有这样一个新的，你要回到这个旧的吗？啊，那这些人当时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的神好像跟以前比较起来也差不多嘛，但是呢我们要受苦的，要信这个新约的神，我要受苦的，所以呢他可能就想回到旧约。但是这里在强调，这个是主耶稣替你洒血的地方，他已经替我们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所以不能够看为平常，不能够跟其他的宗教看为是一样，或者任何其他的献祭看为一样。这个祭牲的血跟主耶稣的血是不能比较的啊，就算亚伯的血，这样一个义人的血跟主耶稣的血也都是不能比较的。所以他这样子给他们做一个分析，一个比较以后，他就来到二十五节，来到这个再一次的一个警告。所以你们总要谨慎，要小心，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如果要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如果要必须要小心，因为呢在地上说话是谁？地上说话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西乃山摩西跟他们说的啊，神借着摩西在地上跟他们说的话，说你如果过来靠近的都要打死，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人说的在地上说的都不能陶醉的话，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所以现在的这个警戒是来于天上，是主耶稣在天上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这样子来的一个警戒呢，我们不能违背，不能退后。所以当时给这些人的一些警告，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这样的领受，这个新约，我们不能觉得是平常，我们不能觉得这是跟其他的宗教是差不多的，都是劝人为善，都是要做好事情，都是这个就是要安分守己就好了。真的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一个主耶稣洒血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而且是一个永远的，是一个永生神的诚意。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永远永生神的诚，替我们预备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一个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圣城，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比较。那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告诉他们有一些这个危险的后果呢，如果不愿意的话就有这样一个后果，或者说将来会有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注意，要谨慎。我在大陆的时候常常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东西要小心，不可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就要加一句这个，否则后果自行负责。常常有这样一句话，否则后果自行负责，自行承担，或者什么，有这样一个东西。我看到好几次有这样一个这种警告啊。这里事实上也是一个，事实上是这样一个警告，你们要谨慎，不然的话有这种后果的时候你自己承担。那么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当时二十六节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呢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个是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那为什么他说当时声音震动了地？二十六节哈，当时这里就讲到当时那个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临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整个地都震动，他们都吓得不得了啊！那个神的云临到那个山的时候，所以当时震动了地。但是呢，哈该替神说，我将来还要来，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要整个天地都要震动到啊，都要这个 shaken。都要这个被他所除去。那二十七节他就说，再一次呢是指明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所有的东西都要被神挪去，所有被造的东西都要被毁，都要被除去，要都要重新再来过，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就是提到我们真的是有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再来抓呢？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值得我们抓的，值得我们是去拼命的啊，或者说是值得我们贪心的，有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啊没什么东西啊？你自己想想看，如果就是说想回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所做的一些东西，当时以为的高科技，你现在想想就已经觉得很可笑了啊。二十年前我们如果有一个硬盘是20 mega 的，就觉得是不得了，大的不得了的硬盘，哇，我有一个20 mega 的硬盘。现在随便用一个小的 U 盘就是不知道多少 gig 都上去，所以这种东西都是要过去，神的震动还没来，这些都已经自己震动都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看事情，永生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要让大家不要去努力工作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因为主耶稣要来了，我们就不用努力工作，我们就每天去等着主耶稣再来，这个是也是不对的观念，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观念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永恒的眼光看好以后，我们不会有这种贪心，不会有这种拜偶像，或者说是对神发生不忠心。我们抓紧了这个永恒的这个神的应许，所以他说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第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的里面，国度里面，我们今天得到神的国度，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度，是一个永存的，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安稳的。所以他说就当感恩啊，为什么就当感恩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因为整个宇宙整个创造都要被挪去，都要震动，但是我们居然可以得到神的眷顾，居然被神拣选成为他的国民，成为进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今天在地上是有多大的这个恩典，我们算什么人？神要拣选我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能用的人，他要经过我们还要做一些他的工作，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还留在世界上？这真的就是神要经过我们来做他的见证人，来传扬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呢，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他。所以要感恩以后呢，我们要照着他喜悦的来侍奉他。那怎么样叫做照着他喜悦的呢？他的心意在哪里呢？我们就回到刚才的问题，怎么能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感恩了，要照神喜悦的去侍奉他，我们就拼命的去这个一头栽入各种各样的侍奉，去奉献，去做好事，去救人啊？那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所喜悦的在我自己我个人身上的心意在哪里。他喜悦你做什么？他不见得喜悦你做跟我一样的事情，他也不见得喜悦我做跟陈牧师一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找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的时候，只有借着与他亲近。刚才讲到怎么样与他亲近，第一个就是追求和睦，第二个是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和睦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跟神相会，进入他的面前来了解他的心意啊。我想这里也就是最后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不能回头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神不是一个能不是一个轻慢可以轻慢的神，这是跟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啊，是一个最高的一位，不能够再活在世界里面，不能够再活在我们以前的价值观里面，不能够跟世界上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是更是有价值的，是不是？我们能为这位万王之王做一些的见证，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摆在别人的面前，这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侍奉，是不是更有价值啊？所以不能够回头，不能够再回到这个会被震动的这样一个心态里面。好，那这个神乃是烈火，我想是告诉大家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那么尤其是对一个不愿意听从的人，这个神乃是烈火，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从，反对神的人，这个神将来对他来讲是个烈火。所以就算是这个信主的人最后都要经过神的试炼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要经过火的试炼，看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草木禾秸的工作，因为草木禾秸的工作最后都要被烧毁。所以神是烈火呢对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应用的，到最后都要经过神的这个烈火的这个试炼，看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看我们到底有几两金银宝石啊，这是最后的这个。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你的话语一打开就真是让我们心里能够感受到主你自己的爱，也是感受到主你自己的这个伟大。主，让我们能够像当时的信徒一样，能够来忍受任何的这种外来的逼迫也好，外面的困难也好，能够看到真是你所允许这些困难临到我们，都是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使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主，这些的益处虽然我们有时候当时看不到，当时也是觉得痛苦，但是呢，主，你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更能够被你使用的器皿。主，真是来使用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成为主你自己的一个灯台，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做盐做光，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真是看到主的荣美，让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下面余下的日子真是不是过一个白活的日子。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